我们这一次要讲到六祖坛经的内容，可以说是，坛经自开始到现在为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，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潮的部分。这段话我可以先贴出来。六祖慧能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整个禅宗的精髓。慧能提到，如果你能够自悟而没有外求的话，你将实现你真正的内在，在你跟永恒之间不可能有中间人，即使像天主教那样，有一个像耶稣这样的中间人，也只是一个指路人而已。一个耶稣，一个佛陀，一个莲花生，一个梅赫巴巴，类似这样的人，都是指路的人。没有任何人能够使你达成最终的永恒。60年代的时候，克里希那穆提，他在通声学会曾经宣布，世界导师将要降临于世，而且他们通声学会的北赞提夫人也宣布，终于找到了这个世界导师的正体，也就是克里希那穆提。所有的通声学会的会员都开始向往他，认为只要有一天皈依于他，完全的依赖他，你就将获得解脱，就将获得开悟。但是，当克里希那穆提真正开悟以后，令人震惊的是，他就发表了一个演讲，演讲的题目就叫做"真理是无路可寻的"。没有任何宗教，没有任何传统，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让你达到那个真理。更何况是一个中间人了，所以他演讲以后就宣布解散专门为他组织的通声协会的团体，当时令大量的追随者非常的震惊跟失望。但是即使如此，他也下定决心一定要解散这个组织，他坚定的认为真理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寻求，你不可能通过崇拜某一个人，通过某一个中间人来实现上帝，实现源头，所以他坚定了解散了那个团体，退还了所有的捐款。六祖在这里就也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，你不能够试图在你以外寻求任何的力量，让你能够开悟，你永远也无法试图由某一个大师摸着你的头。在那个瞬间，你就突然开悟了。只有一个人自己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上升，到达一个点，他才能领悟到自心的那个珍宝。因为那个最终的珍宝在你里面，所以任何外来的力量都无法强制的打开它，只有你自己可以。你自己可以靠近你内在的这个光明的源头，这是唯一的方式。所有外来的力量、外来的文字、外来的圣典、大师，都只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去靠近它。但是，真正去做的，只能是你本人。如果你停留在原地，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了你。所以六祖讲，若持须他善知识，望得解脱，无有是处。你如果认为有别的大师能够引领你，能够让你解脱，是不可能的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悟，那个知识，那个源头，它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自心里面，你只能够自己悟。若妄念颠倒， 外善知识虽有教授，就不可得。你如果满头的思想，各种各样杂乱的思想，你无法理出头绪，无法穿越，无法超过你头脑的那些噪音。即使你身边有一个像佛陀这样的人，对你来说也是无能为力的，他帮不了你多少。除非有一天你真正的升起了般若关照，这里面的般若关照是指完全像一面镜子一样干净的觉照。般若的意思是梵文，它的意思是空性。你内在的这个觉照是真正的空性，它没有任何的污染，它自始至终，它从创造的起始到创造的终结，从未被污染过，而且它是不可能被污染的，它就是你意识的最终的源头，是一个最终的点，这个点潜在于每一个人的里面，只是你没有靠近它，没有发现它。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，有的时候，你们放假了出去旅游，你突然间走进一片森林，走进一个树木丛生的非常安静、舒适、充满鲜花、充满昆虫鸟叫声的一个森林，你突然间发现，你想很安静的躺下来，你躺在那个树的旁边，你的后背靠在树干上。当你的背完全放松的靠在那个树干上的时候，突然你感觉到全身都放松了，你沉浸在如此美好的场景里，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，远处有鸟叫，微风吹拂在你脸颊上，在这一片刻，你突然发现你是如此的清澈，因为外在是如此的清澈，这种外在的清澈引发了你内在的清澈，你突然发现你的思想自动的就变干净，没有任何的杂念，因为现在整个场景是令人如此的神醉。以至于你的思想都不愿意发出噪音了，而当你的思想在这个片刻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是完全清醒的，你并没有昏睡，你没有睡着，你的意识在除去了思想所有的噪音以后，突然变得清澈见底，你眼前的树木，眼前甚至地上看到的一根草，现在突然都变得更加的鲜嫩了，它显得如此的翠绿，你身边的一朵花显得如此的鲜艳，远处的阳光，旁边树木上的鸟叫声，都显得非常的清澈，无限的美丽，整个世界本来就是美丽的。只是因为你的意识被你的思想覆盖了。有一天，有一个片刻，有那么一个瞬间，突然你的思想卸下它的负担的时候，你那面意识的镜子一下子又变得明亮，清澈而明亮。突然，你发现那个本来就如此完美，本来就如此美好的世界，再一次展现在你的面前。所以世界从来就没有黑暗过，整个世界一直以来都是完美的，都是充满光的。是你的意识太黑暗了，你的意识一直被你的思想所打扰。所以六祖讲，如果一刹那间妄念俱灭，你所有的思想在一刹那间突然间被放下了，你真正的那个空性，那个清澈的照，也就是你的本性、自信， 就立刻展现，你在这一瞬间一悟即至佛地，这是一种领悟，这是一种真正的高峰经验。善知识，智慧关照，内外明澈。你在如此清澈的觉知下，你会发现内外都是通透的，完全清澈美丽。你从来也没有发现过，甚至你的身体都是清澈的。而这个片刻，当你的意识完全的处在一个明亮里，一个没有思想的干净的明亮里，你一下子就会发现内在跟外在同样的清澈。当你达到这样的高峰经验，就是一个回到本心的片刻，就是一个解脱的片刻。这就是六祖提到的般若三昧，它是一种三摩地。为什么说它是三摩地？为什么说它是般若三摩地？也就是空性三摩地。它告诉你，所谓的般若三摩地就是无念，没有念头，但是并不是睡着，而是彻底的清醒。你在没有念头的情况下完全的清醒，你的意识就进入了光明的源头。这个是六祖慧能讲的整个关键里面的前半段。前半段对于大家来说，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的都曾经有那么一些片刻有过类似的经验，有过类似的高峰经验。这个高峰经验是人人都有的，虽然你抓不住它，虽然它来了又去，但是你一定经验过。尤其当你还年轻的时候，当你还没有被社会过多的污染的时候，当你还是一个少年，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的时候，你一定深深的看过蔚蓝的天空，一定深深的看过草木的翠绿，你一定无数次的曾经来到过这个高峰的清澈里面，它离你并不遥远，可以这么说，它是整个生命以它的方式在无数次的提醒你，你有那个源头，那个源头就在你里面，就在你身边。生命非常的智慧，它以它的方式一再一再的向你展现那个珍宝。对六祖讲的这种般若三昧，这种无念三摩地，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。你曾经无数次的经验到过了，已经。所以，当你无数次的经验到过，当你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，你无数次的达到过这个高峰，那么就意味着，它是潜在于你的，你是有能力再一次达到它的。如果你愿意上升，如果你探索，你一定可以再一次的达到那个高峰。它并不是一个只可见不可捉摸的事情，而是一个完全在你生活中来来回回出现的一个经验。生命以它的方式告诉你，那个永恒的光就在你里面，你对它的一瞥已经有上百次了，甚至更多。那个来自生命的一瞥，可以说是整个生活给你的一个礼物。通过无限美好的场景，通过音乐，通过一杯咖啡，甚至通过父母的爱，妻子、孩子的爱，你在这个爱的场景里，一定会惊艳到那个高峰，因为那个高峰就意味着完美的爱，一个如此完美的场景，令人欣喜、充满明亮的场景，一定是充满爱的。他们以生活的方式，以礼物的方式，一次次的降临于你，为了让你 体尝它，为了让你再一次的靠近它。而一个人如果足够的聪明，他就会发现那个窍门。什么窍门？即使你没有走到森林里去，即使你没有听很好的音乐，即使你仅仅是简单的坐在那儿，如果你足够的聪明，你也会使自己在那个片刻自发的上升，使你的意识自发的上升到那个源头的光明里。而当你足够的上升，你突然发现你的意识也变亮了，你周围的环境也突然间变亮了。所以这个经验其实完全可以没有任何的依赖，它可以主动的实现。而当你有主动实现的能力的时候，那么更深的挑战就变得更加富有意义了。什么挑战？六祖后面提到了后半段更加重要的事，就是在你能够主动的升起这个意识的高峰，达到彻底明亮的源头，达到那个彻底光明的关照，那面镜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再看周围的一切，也就是若见一切法，心不染着，是谓无念。即使你这个时候没有在一个美丽的环境里，即使你进入了一个到处都是香烟味道的会议室，一个人头攒动的机场、马路边，无论你去到怎样一个嘈杂的环境里，而你的心，你那个关照，你那个在光明里的关照，丝毫也没有向外伸过，它仅仅是看到。但是他对他看到的所有的一切，没有任何的粘住，他仅仅是看到，他没有伸出手去抓，也没有伸出手去推，他只是在光明里单纯的看到，他的心对于所见到的一切场景，没有任何的贪着，或者没有任何的批判，这个就叫心不染着。当你仅仅是一个光明当中的看，你没有任何的批判，没有任何的拒绝，也没有任何的贪着，那这就是真正的无念。所以，真正的无念并不需要你闭起眼睛来关起门来，真正的无念反而是要在生活当中，要在大马路上，要在最嘈杂的地方。如果你在那种环境里达到无念，你才是真正的用即变一切处，亦不着一切处。你的这个用，什么用？你意识的关照，遍及了一切处。但是对这你看到的所有东西，丝毫也没有染着的成分，你仅仅是看到，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到。而这里，我们用了"旁观者"这个词，大家可能产生一定的误会，因为旁观者给人的主观感觉是冷漠的、超然的。你在那个光明的看里面，你的确是超然的。而当你在一个光明的超然里，你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将携带着爱，即使你看到一个抽烟的人，一个污染的环境。你的爱都丝毫也没有减少。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一件事，他当时有一个记者在采访他，他跟那个记者坐在一棵大树下对话，周围的环境非常的美丽，但是柯提到，他说我跟你此时此刻的对话，以及周围如此美丽的环境。显然是充满爱的，但是他说我一年到头经常全世界跑，经常要坐二等飞机舱，甚至更差的飞机舱，经常要在充满香烟味道的候机室里面。但是即使那样的环境，我的爱 也丝毫没有比现在少过。他说，无论你是否相信，我并没有夸大其词或者自以为是的撒谎。科跟他说，我现在跟你讲的话是非常诚实的。一个像克里希纳穆提这样的人，他无论进入任何的环境，他都是在超然的爱中的。以前天主教里面有一个神父，这个神父好像是还是挺出名的，名字我已经忘了。有一次他在布道会开始以前，跟旁边的一些人在聊天谈话。其中有一个青年第一次来听布道，这个青年一边抽烟，一边还从嘴里面喷出烟卷，并且是喷到这位神父的脸上面。他是有意这样做的，他试图要激怒他，挑衅他。但是神父当时回答他：“哦，你非常棒，非常好。”完全没有问题，他丝毫也没有被他的这个行为所触犯到。在希腊的苏格拉底，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是被长老院宣判必须处死他，处死的方式是给他喝一种毒酒。苏格拉底毫不犹豫的就喝了，他对死亡没有任何的恐惧在里面。戏剧性的是，他在喝了毒酒以后，所有的学生都围绕在他的旁边。苏格拉底做了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，他说：“我活了这么长时间，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，现在我将一步步的经验死亡。”他说：“以毒酒的方式面对死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如果我突然死了，可能速度太快。”我也许猝不及防，但是喝了毒酒，那个死亡会慢慢来，他并不会死得那么快。他说：“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双脚已经没有感觉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那个看是完整的，并且清晰的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的整个大腿都没有感觉了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我的看仍然是清晰的、完整的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说。我的手也没有任何感觉了，但是我的看仍然是清晰的、完整的。再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的胸口已经没有感觉了，但是我的看仍然是清晰的、完整的。”最后他说：“我将要讲最后一句话，因为我到脖子以下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。但是我最后要告诉你们，我的看仍然是清晰、完整的。”所以，即使我整个身体都失去知觉，我的看仍然是清晰完整。一个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，即使面对如此强大的刺激、冲击，整个身体缓慢地进入死亡，都没有能够动摇他清澈明亮的看，他的意识。他的无念三昧，他的般若三摩地，仍然清晰地悬挂在那儿。六祖讲，若净本心，使六识出六门，于六尘中无染无杂，来去自由，通用无碍，即是般若三昧。你要通过你的所有感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六个大门，通向六个红尘色。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你所有的感官，无论看到、听到、闻到、尝到，外界的思想流过你的大脑，碰触到等等，你的这些感官仍然可以像正常人那样无碍的使用，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你却是自由的，你真正的变得。自由了，没有任何感官，没有任何外界的红尘能够粘住你，你变得来去自由，通用无碍，这就是真正的一个在空性中的 一个在意识光明中的关照。他说这此即是般若关照自在解脱，并没有别的解脱。首先解脱的是你的意识本身，因为你的意识在无意识的情况下，一定会被外界所有的东西，千千万万的东西所吸引住、诱惑住、迷住。而当你变得有意识，当你的意识上升到那个光明的源头，这种粘住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弱，越来越低，越来越小，到最后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能粘住你。而当你的意识来到了这个自在解脱的光明中心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或多或少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来到一个解脱的点。所以密宗就提到，一个人在大手印的超然里面，如果安住超过9年，他的物理的身体甚至都能够融入光芒。这个达摩也提到过，因为你的物理的身体实际上跟你的灵魂并不是两个东西，他们就好像是一个人，你的灵魂就好像是你的头部，它离天空，离那个源头最近，而你物理的身体就好像是你的两只脚，它站在大地上，所以你的灵魂跟你物质的身体从来也没有真正分开过，没有分离过，它们是一个相连的关系。所以，当你在意识的高峰里面沉浸的够久，9年、10年、20年，甚至更久的话，甚至你物理的身体都渐渐的开始光化，密宗把它叫做红化。所以，这个就是真正的解脱自在无念行。六祖这个地方又告诫的一个岔路，什么岔路呢？他说：“若百物不思，当令念觉，即是法缚，是名边界。”所以，他并不是要你关闭所有的感官，没有任何思考，让你思想停止，这个是没有用的，这个是以石压草的行为。当你打开感官，你的思想又都回来了，所以这个没有用。真正有用的是打开所有的感官，而让你保持在超然里面，让你的感官自由的出入。善知识，无念法者，万法尽通。为什么会万法尽通？当你变得在超然中，在光明中看着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在瑜伽经里提到，当你毫不干预的在超然中看的时候，所有的事物，它们的本来的面目就会显现在你面前。你越是超然的看，事物的最真实的面貌就越是会在你面前显现，因为它没有压力了。就好像一个人，如果他是一个语言方式非常有压力的人，你肯定在他面前说话跟行动有所保留。你害怕受到他的压力，而当一个人是一个如此轻松、丝毫不给人压力感的，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也会完全放松下来，完全说出你真正的心里话。而所有的事物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即使一棵树、一根草，如果你以暴力的方式、以伸过去的方式看着它的话，它也会有某种潜在的能量抵抗你，所以一个婴儿，甚至你家里养的一个小的宠物，你对它是否是友善的，还是怀着敌意的，它都会立刻的感受到。虽然它听不懂你的语言，虽然你也没有说任何的话，但是所有的一切都能感受得到。所以日本的科学家甚至大家可能都看过，水知道答案，甚至一杯茶、一滴水，他都能感受到潜在的爱的能量。当你在超然的光里，你一定是充满爱的，而那个爱一定是完全被动的，它并不是一个主动的要抓住别人的爱，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男女双方都试图抓住对方，这种爱其实并不是真的爱，它的背后有强烈的自私，有强烈的占有，而真正的爱却是彻底被动的，它就好像太阳打向所有的世界一样，它自然的洒下来，没有任何的要求，完全的被动。而当你这样的时候，所有的万物都会尽情的在阳光下展现出来。一个在无念的超然觉知里的人，非常神奇的，那些生命的大门就向他敞开了，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。所以，为什么禅宗里讲，只要你安住于这个超然，所有的神通都会自发的实现，因为你内在世界的大门跟外在世界的大门，这个时候就会自动的向你打开，你甚至没有任何要求，没有任何追求，对生命总是一个悖论。当你要求的时候，当你拼命敲门的时候，门就关得越来越紧，而当你说 OK 没有关系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那些大门就打开了。所以无念法者，万法尽通。无念法者，见诸佛境界，甚至那些诸佛的境界，那些美丽的层面，都开始自动的向你展现。大家可以去看到，王凤仪他在开悟以后，守墓到100天的时候，所有他方世界的景象都来到了他的面前，各路的神圣都来到了他的面前，3天3夜，印度现在的一个成就者，傣 guru，他在这个经验里沉浸了1、2年以后，突然发现很多生命神秘的大门自动的打开，所有那些非物质的层面变得像物质层面那样的鲜明，所以整个灵性的旅程其实非常简单。你一旦找到了那把金钥匙，你几乎可以打开所有的大门，甚至都不需要打开这个动作。你有了那把金钥匙，那些大门就自动向你开启了。所以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，意识到最高的佛果，都只需要一件事：无念，什么都用不着做。善知识，后代得悟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，所以他这个真的是顿教，没有任何枝叶，完全是一个主干，没有任何废话，没有任何阶梯，你要么悟到这个无念法，要么就没有。你一旦抓住了这个意识的源头，你就拥有了一切，那些大门迟早会向你打开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。所以，后代得悟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与同见同行，发愿受持，如是佛故，终生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。这个六祖讲的非常清楚。你如果安住在这个光明源头里面，安住在这个无念的觉照里面，发愿受持，就好像你这个源头就是永恒的佛果，永恒的佛位，上帝的宝座。你终身都安住在那个里面，而不退转的话，定入圣位。因为圣位仅仅是路标而已，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。你安住在这的时候，你会自动的加深、加深、加深，你会变得越来越深邃。但是他后面提了个条件：然须传授，从上以来莫传吩咐，不得逆其正法。也就是说，你安住在这个源头，这件事必须要有一个传授，必须要有一个过来人的一个印证。他的印证使你能够深深的进入这个法门，他的印证同时也携带了所有以往传承的力量，对你产生了某种保护跟加持，而且他的印证也意味着这股力量传递到你身上以后，需要你继续传递到未来， 那股力量必须被像火炬一样传递下去，不得逆其正法，这是真正的光明，真正的源头的光明，一把真正的灯塔，世界的灯塔。若不同见同行，在别法中不得传复，损彼前人究竟无益，恐愚人不解，谤此法门，百劫千生，断佛种性。如果别人不是那个根器，请你不要在别人面前肆意的说，他的智慧、他的智能如果没有达到的话，他肯定会嘲笑你。而当他嘲笑你的时候，他就种下了一个恶的种子，种下了一个覆盖他智慧的种子。这个覆盖他智慧的种子，将来会影响他的智慧顺利的成长。所以，为了他的好，在他还不能接受以前，请你三缄其口。除非他已经到了时间，他的因缘已经到了，你看到他已经在门口了，那么你可以善巧的拉住他的手，渐渐的引领他走过那扇大门。所以，这都需要一个人有真正的智慧。并不是说我这里有好东西，我一定要推荐给你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一定会遭克的。要等到真正的时机来临，你如果真的达到了那个光明的源头，你其实将自然的拥有这种看的智能，你将会看到一个人，他的某种言行已经透露出微妙的曙光。你似乎看出一个人，他离那一瞥已经很近了。你将能够看得出来，而你能够直接的看到一个人，他离真正的上升的源头还有一段距离要走，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的重要，恰当的时机非常的重要。六祖后在这里又说了一首无相颂啊。它里面提到，说通即心通，如日触虚空，唯传见性法，出世破迷踪。六祖是一个没有太多文化的人，但是你会发现，一个成道者，一个证悟者，他的讲话永远是非常言简意赅的，没有废话，抓住核心来说，他第一句就告诉你，我传的这个东西就是唯一的。见性这一个法门，我没有任何其余的东西，禅定啊、解脱啊都没有。法无顿见，迷悟有迟疾啊，只此见性门，愚人不可惜。他要求你达到一定的时机，要求你的智慧已经达到了那个门槛的边上，你已经开始在敲门了。当你在敲门的时候，他告诉你：“邪来烦恼至，正来烦恼出，邪正俱不用，清净智无余。”这句话其实就是刚才他前面文字里提到的，无论是邪跟正，你都没有粘住它，你是那个超然的清净，你没有在两极的对立上，你忽然超越了两极的分别，这才是真正的菩提本性。后半段寄送也正是前面，谈话中间的这个后半段相同的内容。他提到，一个人要真的见道的话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你真正在修道，你就不需要看到别人的错误，而是要看到自己的错误。自己的什么错误呢？这点要详细的说一下。因为他这种看到自己的错误，并不是说看到自己有某方面做错了，有对自己产生了谴责，并不是这样。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即是浊。你看到别人错了，然后你自己开始对他产生了某种排斥、某种谴责，你这个排斥本身才是真正的错误。他人是对是错完全是次要的。 你是否对这件事，对这件外在的事，产生了情绪，产生了某种抗拒？也就是说，你认同了你的情绪，你跟着你的情绪走了，你被你的情绪带跑了，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你本来不应该跟着你的情绪跑的，即使你有情绪，你的情绪由于惯性它展现出来了，但是现在对于你来说，你的整个人都是别人，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别人一样，包括你的思想、你的情绪。现在你的身体对你来说是内外通透的，你身体里的思想，你身体里对于外在事物的评判、谴责，对于你来说，都是这个通透身体里面的一个现象，就好像是一个别人身体里产生出来的情绪一样。你的关照完全是超然于你整个身心的。如果你能够这样，他非我不非，别人错了，但是我并没有跟着别人去，我也没有跟着我自己的情绪跑掉，你就真正的打出烦恼破了。你并不是赶走了别人，而是超越了你本人的惯性，本人的这种谴责、烦恼、憎爱、不关心，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憎恨爱贪。这个爱并非我们讲的这个大爱，而是指贪爱、憎恨、贪爱都与你无关了，长生两脚卧，非常轻松，非常自由。而当你如果主动的想要教化他人，你欲化他人，自须有方便。那么，如果你主动的想要去教化他人的时候，你甚至要拥有更高的智慧，不仅仅是超然的智慧，而且要有更高的方便，勿令彼有疑，不要让他们生出怀疑，即是自性现。因为真正的佛法在世间。整个的世界都是一个佛法，或者说整个的世界就是智慧运转的场所。每一件事都充满了智慧的内涵在里面，它是一个真正学习的过程。你并不需要离开这个世间，隐居起来，到深山老林里，你才能成长。正好相反，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。你到深山老林里关起门来，你是找不到那个珍宝的。你只有在这个世间里面，把邪正都打却的时候，你才能安住在这个菩提的超然本性里面。而在这个超然本性里面，你对世间的这种超然认知将越来越充满智慧，你将越来越看得透，你将越来越看到事物背后。充满了神秘，充满了潜在的法则，而那些都是有道理的，那些都将成为你的学习。所以，即使一个噪音，即使一个抽烟的年轻人向你吐烟卷，甚至即使被钉上十字架，对你的那个超然的关照来说，都是莫大的学习的机会。没有什么是真正在。阻碍你或者反对你的，所有的一切都在提供你成长，所有的一切。当你安住在这个超然里，你会发现，即使原来认为所有负面的事、打扰你的事，现在都成为真正的珍宝了。禅宗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叫"魔来作乱，正助我机"。就是当有魔鬼来作乱的时候，倒正好帮助了我升起那个对应的机，禅机。所以有人曾经问这个赵州禅师说：“天崩地裂，两山相击是如何？”天崩地裂，世界毁灭，两座山相互碰撞的时候应该如何？赵州回答他两个字：恰好。这个回答真是太妙了。天崩地裂，两山相击的时候，如何呢？怎么样呢？恰好。 即使这样的一个场景，对于你来说，也都可以成为一个恰好的时机，一个完美的时机。生命在那个片刻，提供你了一个巨大的礼物。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。这个案例是印度的这个赛古鲁的，他曾经提到，他三世以前，两世还是三世以前，有人他的门徒问他，你的灵性第一次的灵性启蒙是在哪里？赛古鲁曾讲过，他在三世、两世还是三世以前，曾经是印度的一个地主家里的长工，而这个长工因为犯了错误，被地主绑在一棵树上。用眼镜蛇去咬他，他在被眼镜蛇咬中腿部的那一刹那，他是在极具的震撼跟觉知中死亡的。他说，这正好成了上帝给他的一个最最大的礼物，因为一个人如果是死于绝对的觉知、绝对的震撼，他的下一世出生的时候。会立刻带着觉知出生，所以他说他在下一世出生的时候是携带着强烈的觉知的，以至于他在下一世立刻就成为了一个求道者。他在那一世一直在专心的学习克里亚瑜伽，并且已经达到了第六个中心的所有能力，也就是他在那一世用了30年的时间。达到所有的神迹，它可以穿墙过壁，可以飞行，但是最后的那一下是在一个大师的一瞥中实现的。他的第一次开悟就是在那一世。所以，即使像这样的一个事件，被眼镜蛇咬死的这么一个事件，反而成为了他解脱生死的最快的跳板。如果眼镜蛇没有咬他的话，也许再过三四世、十几世，他都不一定会走上这条道路，走上觉醒的道路，而那个真正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礼物。傣姑鲁提到，在那一世以前，他几乎没有任何灵性，完全一个没有灵性的人，仅仅是为了死于眼镜蛇的那场事件，使他产生了飞跃。啊，所以好的，我们今天的瑜伽经就讲到这里。今天的这个六祖坛经就讲到这里。下面是这个，以太冥想的时间，大家可以认真的跟随以太冥想的音频。认真的做这个以太冥想，以太冥想其实有几个要点，我在这儿重复一下。如果你仅仅是关注到丹田的热量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你的热量不会很高。这里面有一个窍门，请大家听好。你如果掌握了这个窍门，你的热量会大幅度的增高。什么窍门？它必须是中空的。你如果感觉整个上半身的躯干，除了手跟头、手脚、头部以外，整个上半身的躯干都是中空的。你在中空的前提下，从你的头顶看着你的丹田，一直保持这个高处向下的看，并且你的身体一直是中空的情况下，你的丹田立刻会火热起来。这个中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诀窍啊。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冥想丹田的这么一个简单行为，它其实携带着一连串的动作，一个是意识上升的动作，一个是身体中空的动作，一个是能量凝聚在丹田并且产生旋转运动的动作。你如果掌握了这三个要点，你的以太冥想将很快产生效应。而且那个效应将会是相当明显的，你也许很快就会整个人就发热，整个脊椎发热，这都是有可能产生出来的。所以除了坚持以外，更重要的是你必须掌握正确的方式。 正确的方法，掌握那个方法的要点很重要。好的，我们接下去就是以太冥想的时间。